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是头一会儿过招哈，我是蓝怀恩。不过感觉还蛮熟悉的啊，因为我想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角落听广播呢，我想或许是某些人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心啊。因此呢，在这么多的主持人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内容里面呢，但总归都是尽管不同，但总归都会觉得是还蛮亲切的。那同样呢，我也很喜欢用这种空中跟大家聊一聊，然后有不同的话题的这种内容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这个交流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单向的啊，因为好像我自己个人在呱啦呱啦的讲，可是我们希望往后真的有很多很多互动的机会。那我想以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来看呢，这种机会不管是透过网络，或者是我们以后有机会甚至是面对面的，那很期待。我想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一定想知道，诶，这个躲在麦克风后面的蓝怀恩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在聊的这些题目，应该是我想聊这些题目可能有很多部分呢是大家平常比较习以为常可是没有思考过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当父亲没机会重来，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的节目，不过因为我个人是做男性研究啊，所以对这个男性角色特别的关注，我就把这个当父亲啊，就当一个父亲呢，他是没有机会重来的，把它作为我们第一集的主题。很巧啊，正好是昨天嘛啊，昨天我到一个朋友的餐厅去，晚上已经9点多了，就是他们已经营业差不多了，客人也走了，准备去找朋友聊聊天儿。结果呢，我就看到我那朋友正在讲电话，他的样子看起来那个面色沉重。后来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之后，他才跟我们说，原来呢是他店里呢有一个服务生，年轻人十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十几岁呢，他看到客人的信用卡掉在桌子上，他竟然就是趁着客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信用卡拿去盗刷。那这个年轻人我们就会想，哎，他是不是马上要开学了，急着要用钱呢，或者是说他有什么急需啊，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搞了半天他家里蛮富裕的，他家里蛮有钱的，所以这个动作不表示说他马上要透过这个偷窃的行为啊能够满足他的物欲需求，而是我们过去听过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好像什么都满足了，可是呢他却会有一些反常行为，而这个反常行为包括到百货公司了，到别人的店里面顺手牵羊。因此当然这个案子我并没有特别去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的直觉里面就觉得，如果这个家庭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哇，特别是他的父亲，如果角色扮演得好的话，孩子会不会这样子？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想。以前呢，在一个小学的作文课上，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哎，这个题目其实我们都蛮清楚，蛮传统的。哎，我的父亲啊，那个题目名称叫《我的父亲》。结果呢，有个小孩呢，他开宗明义就说：“他说我的爸爸呢是人肉提款机。”哇，人肉提款机啊！这个话可真的是赤裸裸的。可是呢，我曾经把这个事儿跟我很多朋友讲过，他们听了以后每个人都会心大笑，而不是是大笑啊。他觉得太贴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看到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当父亲的啊，他觉得他养家活口，他觉得他要去赚这个奶粉钱，要去赚学费啊，要去赚孩子这个出国留学的费用，他觉得都是理所当然，因此他非常努力的投注这个角色。可是孩子从小啊，从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还是在婴儿期的时候，他所有的亲密关系，他所有的这种生活大大小小的照顾教育，几乎都是母亲在做，几乎都是母亲在做。我想这个东西大家都不陌生。那这小孩呢，在他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特别我都强调，特别是儿子啊， 儿子呢，我们就说一个人的一个成年过程，他非常需要一个角色学习。那这个角色学习无非就是，诶，女孩看妈妈的样子，男孩看爸爸的样子。那这种学习就是他无形中模仿到或学习到，他将来他成为一个成人的时候，他也要变成母亲，男生也会成为父亲。而这种不自觉的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扮演不恰当，我讲不恰当当然是很多负面的表现，那么孩子他也会习以为常。拿那个家庭暴力来说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如果今天这个家庭里爸爸呢常常啊，尤其是在九岁之后呢，会打妈妈了，打小孩了，他想这个小孩将来啊一定是非常厌恶他的父亲的这个行为，而不会重蹈覆辙。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其实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案例里面啊，当这个小孩长大成人以后，他自己的婚姻生活里，他遇到跟他老婆吵架的时候呢，往往在辩不过他老婆，或者他自己理亏啊，或者他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他就是出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没有学习过用别的方式跟别人沟通，而尽管他知道打人是不对，他也非常痛恨他父亲的行为，可是到了真正情绪上来而情绪失控的时候呢，这个暴力行为就发生了。因此在一个角色学习上，我们非常强调作为父亲是很关键的。那这个关键当然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向的，是一个良性的。那我们提到这个当父亲没有机会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回想一下，常常我们笑的男生啊，小男生，哎呀，或者是这个青少年，哎呀，现在的男生越来越女性化了啊，有的说的稍微不那么严重，就是哎，越来越中性，好像就是过去我们所印象里面的这种男生的样子，男人的样子，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都看不到了。为什么？我想这个不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要怪孩子，而是我们回头想想，这个小孩的成长过程里面，从他婴儿期，很可能的就是妈妈半夜起来喂奶换尿布，然后呢长大了，到了这个幼儿园幼稚园的时候呢，他接触到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女老师。那现在呢，我所知道的中学啊，我想这中学包括高中的老师呢，相当程度呢是超过了这个男老师的比女老师超过男老师的比例。那这种一个成长环境里面，这个小男孩到这个青少年期，不断的他都是跟女性接触的话，那么想当然而他很多的行为，他很多的这个表现呢，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比较女性化或中性化。说到这边，我作为一个就说男性观察或者是对性别特别有这个体认的一个，是我不要讲专家，我有的时候很好玩，因为讲了这两个字，我觉得人家笑说专家是专门骗人家啊。那我大部分都是写作，那写作的时候我对这样的话题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敏感是因为在性别里面，我们不去特别强调男性或女性，可是作为一个男性的角色啊，你可能是一个父亲，你可能是一个长官啊，你也可能是个儿子。那么这个角色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我们周边的所有相关的关系要负责任啊，负责任。我们过去传统的觉得当爸爸就是负责生计啊，负责呢去赚钱养家。那很多男人因此就把他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精神都投注到工作上，那么剩下来的从生到养，甚至到教育，好像这个责任都丢给女人。我觉得是做父亲的这个男人呢，放弃了他身为一个父亲的责任。也就是这个样子，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讲到45岁中年人呢，当他被问到说你对你过去的生活满不满意的时候，到底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这边卖个关子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听点音乐，一会儿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调查结果是什么。 这里是安心专门店。音乐完了啊，我们这个接下来说，就是刚才留了个尾巴啊，这个调查结果呢，它是针对45岁的，应该讲青壮年了，青壮年，因为特别是一个男性啊，到45岁的时候，事业或工作差不多已经成定局了，那个变化不会太大，这个时候男人比较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回头看自己过去的生活，他是不是很满意，你知道吗？那个结果是65%的比例的男性呢，他们说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他们想要重新来过，换句话说，他们很不满意过去这些年来他们庸庸碌碌劳碌半天，最后他觉得可能是一场空，可能他觉得错过了什么，也可能他有很多的空白。那这些人他们一致反应，特别是在家庭生活里面，还有就是我想最重要应该是我要强调的亲子关系里面，他们觉得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那个年代。你知道小孩，现在小孩到了中学以后啊，他们几乎都不要跟父母在一起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那他们的世界呢，他觉得父母根本不了解，他宁愿很多的话愿意跟他的同学说，他愿意甚至上网啊，上网去跟别人对话，他都不愿意跟父母说。这就是因为，特别是我还是强调父亲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当父亲没机会重来。那这个话题呢，主要是谈到这个父亲角色，如果说跟孩子的成长是脱节的话，那么孩子他也不觉得在他生命里面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对父亲来说，尤其当他的事业告一段落，然后他想要享受亲情，反而觉得说，哎，好像跟这个孩子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那孩子有的父亲甚至会吃醋，因为看到孩子跟妈妈那么亲热，有笑有说，然后他什么话愿意跟妈妈说，就是跟爸爸好像是形同陌路，或者是说有些怕爸爸，或者是对爸爸完全的都没有感觉，没有感情。我相信对一个男人来讲，这个是蛮伤感的事啊，因为男人觉得他自己劳碌了一辈子，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家。那为了这个家呢，结果是好像众叛亲离啊。我记得我在报上看过一个短文章啊，看了又好笑又蛮感慨的。为什么？他讲他的一儿一女，这个父亲啊，大概就是40-50岁，一个50岁上下的一个父亲，他讲他说，他好不容易觉得可以喘口气了啊，想要跟孩子跟家人多聚一聚的时候，他发现他女儿那时候去买了一个很受欢迎的那个电影啊的那个电影票，很热的一个电影，他去买了3张电影票，他的3张呢是给他妈妈和给他弟弟，完全没有把这个老爸考虑在内。这爸爸就觉得很纳闷了，他说你们以前都嫌我好像时间太少给你们，我这一会儿呢真的很希望他跟大家能够一起有一些家庭生活，能够大家一起吃饭啦，看看电影啦，哈，能够出去郊游什么的。哎，为什么你们看电影的时候把我排除在外？他女儿就一副理直气壮说，老爸你拜托，你还看什么电影，从来不看电影的，你到电影院里面两下子就打呼了，那我们多丢脸啊。这老爸简直是愣得没话说。为什么？他觉得他很想看电影，他即便是这个电影不是他喜欢他，但是他觉得他现在想跟家人亲近，才发现家人根本把他排除在外，甚至呢老婆呢没事，很多的外面很多的活动，那有时候他就想，哎，想问老婆参加什么活动，他想跟老婆说，哎，拜托你不要去，我们都是一些女士，你在那边挺尴尬的，那我们很多话题都不能说。那显然这个老婆也不要他跟。那这个男士呢，他就非常的感慨，写了这篇文章啊，可以相当程度反映出一个男人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因为人所谓的人际关系，家庭之间的成员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如果这种人际关系没有经营好，回过头来再要想去再要去把这种关系联系上的时候呢，真的是亡者已矣那是不是来者可追？我想那就看运气了。我前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我爱上海牌男人》。我讲这个呢，不是打书，最重要的是我今天一定要谈一下上海的父亲上海的父亲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男人作为父亲呢，我想是我大概看到的这个其他各地的这个父亲角色，大概是我觉得讲起来是最让人感到窝心的，最温暖的。 大概在1997年的时候，龙应台女士啊，我想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啊，之前呢是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她写了一篇文章叫《啊，上海男人》，那里面呢，她就提到了一些细节，那这细节就是。太太帮先生帮太太洗内裤啊，还有下了班以后就看着上海男人呢拎着两条黄鱼呢就赶着回家呢要做晚饭，他就把他看到，这是他亲眼看到的这个现象写下来，很忠实的写下来，哇，结果这篇文章不得了，引起轩然大波，全世界的上海男人、非上海男人，甚至包括有些女人都写信来，一副好像觉得这我们这个龙应台女士呢侮辱了上海男人。那我当时看这篇文章，因为我们的中国时报呢也有刊载这篇转载这篇文章呢，我看我只觉得说，哎呀，这个男人好棒啊，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去参与家庭生活，而且他不会把这个帮太太洗内裤当成是一个男人不该做的，是一种很低下的一个事情，他不会有这个概念。我们一天到晚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其实平等除了这种权益上的平等，很多在意识上，很多在这个家庭的分工上的平等是要身体力行的，而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因此呢，我这个因缘际会在去年到上海常住之后呢，就很认真的观察上海男人的一言一行，跟很多男性朋友聊啊，注意他们的电视节目、他们的广播节目或者是他们的报纸，不断的去观察上海男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上海男人真的是这个样，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一次我办了一个活动，就邀请这个一个朋友，他带了他先生，带了他女儿来，结果在那个这个是个户外活动啊，结果最后是什么，太太这个我这个朋友了坐那边没事，而女儿呢就拉着老爸去旁边的池塘去钓鱼。原来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女儿跟爸爸蛮亲，他说平常都是他带他。上海男人用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他有个概念，就是家和万事兴，他不管是从这个接送小孩、买菜、做饭，他觉得他参与这个家庭就是要把他的日子，他们讲小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要过好这个小日子。说到做之间，他们完全是一致的，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上海男人他们参与家务跟孩子之间的互动那么的紧密，我看到的上海的家庭很多是孩子的关系好啊，就是好的亲密的程度跟父亲之间亲密程度是超过母亲的。那么今天当我们在讲这个当父亲没机会重来的时候，看看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父亲，现在可能啊，比如说台湾的父亲呢可能很多在大陆啊工作，或者是这个内地的，就是大陆的一些父亲呢很可能这个时候呢也在应酬，就说很多男人在下了班以后，他是不是都回到家，然后跟他的孩子之间能够有一个很亲密的沟通，有很多的互动，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上海男人呢无形当中呢就我觉得提供了一个角色典范。那这是我们今天安心专门店呢要谈这个当父亲没机会重来的这样一个主题，希望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都有所感。好，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儿告一段落，兰环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再见。